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语之声的主播秦桑。那么今天呢，我来到的是知识江南美学为向风雅送韵的活动现场。那么其实今天在现场呢，我们能看到各种各样带有着宋代文化特色的这样的一些活动，比如说现在我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关于点茶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呢其实都不太了解点茶，那么大部分的听众呢都是通过电视剧啊或者各种方式听到点茶这个名字，但是至于点茶到底是怎么点，到底是怎么做的呢？来采访一下我身边的，您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你好，我是中国美术学院艺术鉴赏系的研究生郑义成。
您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是点茶的区域嘛。
我们放这里。
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讲一讲，就是关于点茶？
关于点茶是吧？
嗯。
点茶法其实是中国很古老的一种吃茶方式。中国有吃茶的历史来说啊，有两千多年，然后泡茶的历史实际上是我们熟知的只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已。所以其实点茶的方法是一个吃茶的很古老的一种形式。然后点茶法呢，其实就流行于唐宋的文化之间。在唐宋的时候呢，古代人都是喜欢吃茶嘛。然后其实泡茶当然也存在，但是宋代学龄里面有记载，茶之佳品者皆点错之，其煎煮者皆长品也。所以古人认为好茶都是这样吃的，用来点的，然后只有一般的茶是用来这种煎啊煮啊或者是泡啊这种形式。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最近都在看知否嘛，然后里面也是频繁的提到关于点茶，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就是点茶它是怎么操作的呢？
具体操作方法，具体操作方法实际上就把茶叶磨成细末，
然后它什么东西去磨成？
用石磨。
石磨磨成细。
对，用茶磨，他们有专门的茶磨的。那种茶磨的话，不是说很粗的那种槽，要很细的槽，因为茶虽然说已经很脆弱了，但是要把它磨成绝对的细度，才能达到丝滑的这种口感，对吧？所以石磨要细，石磨槽要细，然后磨出来之后，我们还要过筛。一定要过筛的，无论石磨再细也好，再重也好，磨出来的粉都是有粗的夹在里面。
把那个茶叶的梗这个部分筛掉还是？
对，茶里面粗的东西，因为你磨好之后，它里面有不论细的也好，粗的也好，都夹杂在里面的，所以一定要过筛。宋代人也一定是要过筛的，然后过筛又多过几遍，然后过完的筛呢，又回去再筛，要再磨。磨好之后再过筛，再磨，然后不断的磨，磨到一种细度。然后我们现在目前来说，一般的细度达到400到500目，已经是比较好的口感了。在300目以下会比较粗，会感觉到有颗粒感的口腔里。
那就是点茶使用的这个工具叫什么呀？我们有
茶筅。
茶筅是吗？
对，茶筅。
是十字旁的那个。
茶筅，筅字是竹字头一个仙。
竹字头一个仙。
对对，先后的仙。对。
然后就是因为很多人就看电视剧的时候会发现就古代人很喜欢比拼点茶的这样的一个手法，
实际上
所以他的手法这是真的吗？
实际上手法
会有，
实际上手法它是有分南北宋的，就北宋它流行斗茶，当时斗茶之风很盛行，就我们所熟知的什么黑釉盏，实际上都是北宋多用的，到南宋以后斗茶就没那么盛行了，甚至在古籍记录里面就记录说，今御前制茶皆用大汤铲，不用剑盏，因为色正白，就用白盏去打了。
斗茶
斗的是泡沫，
对，
是等于是民间的一种游戏吧，就等于是文人之间说，哎，今天我拿了一些好茶过来，然后大家斗一下，大家互相比一下，看谁厉害，是吧？他斗茶不单只是斗的是茶，还斗的是气，说你的气哪个好，所以黄庭坚说，兔毫金丝宝盏。
所以这个泡沫是越多越好吗？还是越少越好？
要咬得住，而且泡沫它不一定标准是厚，一个是厚是一个标准，还有一个是白。你偏黄了就说明你这工艺有问题，或者你保存不佳。
那北宋跟南宋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北宋斗茶之风会更加流行一点，然后南宋的话它可能更偏向于这种生活化。
就是其实在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喝茶的时候也都会用点茶这种
方式。对，你看到知否里面不大多是用黑盏吗？
对，
黑盏吗？实际上在宋代的时候，市井之间包括家里喝茶不一定局限于黑盏，大部分甚至白盏呢青瓷盏更多。这是正常来说，斗茶的话用黑盏会比较明显嘛，看出水痕嘛。但实际上不斗茶的话不需要用那种黑盏，而且黑盏的话它釉色变化比较多，如果是一个茶室空间里面都摆着这五花八门的就不好看。
日本人所谓的这个抹茶真的是跟我们的这个
对日本
点茶是有关系的。
是的，日本最早的时候是从宋代传过去的，这种包括茶种也是宋代传过去的，唐宋左右吧。 然后传到日本之后，日本就开始培育他们当地的茶种，然后做出的茶基本上是当时是跟宋代效仿的，也是方式也是按照宋代这种吃。那为什么要把这个吃茶传过去呢？因为日本人有一个龙溪禅师，他就写了一个吃茶养生记，
嗯，
啊，他就觉得中国人，哎，为什么这么多日本人有的疾病中国人没有？他说，哎，原来中国人在吃茶，对，原来是吃茶法的缘故，
嗯，
而且要吃茶。后来我们证实了，确实如此，吃茶的方式要比泡茶里面营养成分转化更高。
其实现在的人基本上都是泡茶。
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泡茶里面一般茶可能不会做蛋白质的分析，
对，
实际上茶叶里面蛋白质还有20%-30%左右，甚至更高。那为什么不做这个分析呢？因为这样我散泡出来，里面浸出率不到2%，几乎可以忽略这个蛋白质成分。那如果是用点茶方法，就完全可以转化它的含量和成分。
那么我们就是点茶法点出来这个茶是什么颜色的呢？我刚刚看了一下，有点像是乳白色。
对，白色，一般是洁白为上。
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抹茶好像应该是绿色。
啊，不是的，抹茶绿色它实际上是按照日本的茶种已经培育了这么多年了。
但是其实我们的茶就是正常来说用点茶的方法应该是靠近乳白色。
对，白色，而且宋人的标准也是白色。也是纯白为上，对，其实最直观就是看汤色，洁白的话就说明你工艺包括茶叶都选得很好，如果你有点偏青，说明你这个茶可能有点没蒸过，没蒸到位，如果是有点偏黄，说明这个茶走水不够，走水没到位，就走水走太慢了，
所以这个茶叶它磨成粉，它事先还要先蒸过吗？
对，要蒸青，我统一都是用蒸青的方法，
就是先蒸完之后。
对，其实宋代以前、明代以前都是大部分都是用蒸青的方法去做茶叶的，明代以后才开始炒啊，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炒青。
那他们就蒸完之后需要再有这个就是沥干的这个。
对，其实蒸完之后就无人把它杀青完之后就不断的走水嘛，走水的一个过程。那其中你可以揉啊，也可以里面压榨呀，包括那个宋人的这种焙火啊之类的，包括盐膏啊，这个盐膏茶。
那它对于茶种有要求吗？就是什么茶叶都可以拿来点茶？
什么茶种？茶种上那当然是有制作上的要求。
嗯。
啊，但是什么茶叶确实是可以那么点茶，但是不好喝。
哦。
比如说你
基本上用的是什么茶种？
基本上都用的那种蒸青茶类的，啊，蒸青茶类它鲜嘛，因为都是吃的，吃下去的话就要保持茶叶的鲜度。如何最大限度保持茶叶的真味呢？就是用蒸青的手法，就好比我们蒸一条鱼，你材料不好，食材不好，你拿去爆炒，拿去红烧，对吧？材料好的话，你可能拿去清蒸，里面的鱼的味才能出来。
那对于我们杭州来说，基本上用的都是龙井茶，是吗？
那不是，我这批用的就是安吉的茶叶。
哦，白茶吗？
安吉的野茶类的都有。
野茶类的。
对，就安吉那边的茶种。嗯，
是是
白茶也有用，也有做一批实验。
所以，您能描述一下这个点茶法，然后就做出来的这个茶的口感吗？
口感，宋代人就追求那种真味，茶有真香，非龙色可拟嘛。那种真味是什么呢？然后宋徽宗就说是甘香重华，为味之泉。
嗯。
对吧？就有甘味，有香味。然后又滑，这种口感就通过研磨包括制作工艺都要到位的情况下就可以凸显这种口感。然后他追求的还有一种是真味，茶之真味，我就想这个真味到底是什么味。
它和我们泡出来的这个茶的这个口感啊，
对，就茶
是偏淡呢还是说是偏浓重？
那肯定是偏浓的。
偏浓的。
对，茶之真味我就想是茶本身的味道，茶本性凉嘛，茶本性寒，它本身的味道那自然是茶本身的这种甘凉之气，也就是说陆羽茶经里面说的如甘露如醍醐的味道，那这个味道喝进去就有种让神清气爽直达醍醐灌顶的那种感觉，醍醐灌顶的感觉嘛。
我觉得听完之后，我觉得其实古人比我们更会享受生活。
对，所以我在制茶的过程中，我就不断地调整这个工艺的节点，包括采茶的时间也不断地去调整，不断地去追溯古人所要达到的那个节点，这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感觉，只有在做的过程中，在品尝的过程中才能感觉得到，能说出来就不是这个感觉。
对，所以就是用的这个工具茶筅，它是就是什么材质？竹子做的吗？
竹子
做的。
目前都是用竹子做的，无非是粗细不同，所以对茶筅的工艺也很重要。
对，
因为茶筅的话，你太粗的话，你是打不出来墨的。你再好的茶，你也很难打出来，打出来也很粗。
而且这个手法其实是不是也蛮难的？
手法只要多练就好。其实手法来说，对于这么多来说，还算是容易的。就多练嘛，无非就每天打一盏，你一个星期也算熟
练。因为就是你看上去好像似乎很简单，但是它跟我们平时就是打鸡蛋的那个手法其实
不同的，
完全不一样。
只要茶你一打圈，你打茶的时候你一圈打圈的手法去打的话，它就马上就散了。
对，
一定要前后， 要不你左右，要不就前后，这样才能让空气与茶充分的融合，然后茶汤与茶汁融合在一起之后，它就形成那个最好的泡沫，就很细腻。
原来是这样，长知识了，感谢您，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不客气。